本节目由实力派与喜马拉雅联合播出。实力派，移动职业技能教育平台，为您提供完整的岗位知识体系与碎片化技能课程，随时随地的解决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微信搜索实力派服务号，参与更多的职场直播课程，与老师实时互动答疑。
那么如何在商品高度同质化的这样一个商业环境里面，把产品打造的比较有区别呢，打造的差异化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思路是说，把你的产品包装的比较有逼格，包装的与众不同。大概有哪几种方法能够把产品包装的比较有逼格啊？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九种办法，然后呢，稍后我会在案例里面再详细的阐述一下如何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实战的案例当中。我希望大家也想一想，就是在我介绍案例过程的当中，你能够想出什么样的方法来包装这样的产品，或者是你看到这样类的方法能够运用到你现在的行业，能够运用到你现在的公司，能够先运用到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吗？这九个方法，第一个叫准入制度。什么叫准入制度？就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它得建立的就是用户的筛选制度。一旦就是你这个筛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就是进来的人呢，很多很多进来的人就会觉得，哎，好像我是不是挺与众不同的，我是不是挺不得了的。就像很多很高端的会所，他们都是要求邀请制，或者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收费的门槛，进来的人都是打端选对，这样他们进来了觉得好像这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第二的办法呢，叫做品牌故事。什么叫品牌故事呢？就是你可以说上来很多啊，比如说 LV 的包跟那个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到那个海底，然后一百年之后打捞上来完好无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故事。接下来的一个方法叫做细节讨究。什么叫细节讨究呢？就是你的产品呢，最好包装出几个拿得出手的细节，对吧？这样的话才会显得逼格比较高一点，才会显得和其他东西与众不同。因为为什么一个东西它能显得尊贵或者显得有逼格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有拿得出手的细节。大家都知道法式大餐是特别尊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讲究上菜顺序，它讲究那个怎么配什么样的酒，配红酒还是配什么，然后呢它也讲究，比如说喝红酒的时候得配比如说82年的还是哪年的，就特别讲究。但是很多就是菜系呢，其他菜系可能非常家常，它也不怎么讲究，所以就很难显得比较有逼格。所以如果你想把一个产品弄得比较与众不同的话，最好拿得出一些讨究的细节。接下来就是一个方法说饥饿营销。饥饿营销呢，这一点其实我只是罗列出来，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中途的商业社会啊，就是饥饿营销的用起来还是风险挺大的。就为什么呢？因为饥饿营销的话，你用的不好，大家就说你耍猴。就像很多人讽刺小米手机，就是觉得它耍猴。但是饥饿营销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够初期的话打造一个比较高逼格的形象，然后相对来讲呢，就是能够降低你一次性积压太多库存的一个资金占用的风险。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名人效应。如果你本身产品不咋样，但是你能找名人代言，或者找名人给你背书，特别找一些有品质的名人，这样的话你的档次就会被提高。然后还有的方法是说程序的复杂化和仪式感化。怎么讲呢？就是仪式感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挺重要的。你看锤子手机为什么每次都要开发布会呢？老罗永浩他每次创业为什么每年都要开的发布会呢？这其实是罗永浩粉丝的一个狂欢，就是他要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把大家的那个忠诚度调动起来，把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品牌宗教或者一个品牌忠诚度，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的一个东西。你看很多传销的团队或者微商的团队，就是他们每年可能都会就是组织一次出游什么的，然后还到处拍照片，到处发，好像显得他们很有实力。除了对外宣传的作用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们举行一个仪式，然后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变得特别有一种宗教的感觉。还有一个接下来的办法是说，你要注重包装的形式感。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大多数产品的包装就是特别难看， 其实要我个人的建议是说，你如果想把一个产品包装的特别与众不同的话，最好采用极简的设计，就是极度简单的设计。我觉得像中国这产品的这一套还是比较弱吧。还有就是很多互联网产品零腿探探的设计，比如 APP 就是做的特别差，做得特别差，然后就是界面一点都不美观，调色呀什么的特别不和谐。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把包装弄得比较有形式的，你可以参考一些国外的你觉得好的包装和设计。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取得有特色的名字。我觉得有特色的名字其实取起来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的名字一听就非常响亮，非常觉得深不特色，非常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当然特色名字也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你还得最好能都跟品牌故事联系起来，最好你这个名字大家听觉得好听，然后背后还能引出一个故事来，对吧？然后所以就显得比较有意思。还有最后一个方式是说和高端元素结合，比如说你本身，我知道有一团鼠标是那个卓越特技下面做的 TT 鼠标，就是它其实和那个之前宝马汽车合作度，它是鼠标里面它可能是一个有逼得的一个产品，但是大众不了解，但是它和宝马合作之后，大家都知道宝马，所以就也能提升逼得。这样的一个跨行业的合作，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提升逼得的事情，包括当年周杰伦他好像10年前吧，我记得还好像和费玉清合作了一次千里之外，因为就是周杰伦当时的一个市场定位还是说青少年，很多中年人啊什么的就可能不太感冒，但是他和费玉清这样一个老牌歌手一进行的结合，其实就很多的打开了一个就是高一点年龄段的市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跨行业的和高端元素和高端人结合的这样一个案例。我觉得各位做的项目或者产品也可以考虑用这个案例，就是同行里可能很难合，有时候很难进行的合作，因为同行涉及到很强的竞争，但是那些其他行业的有知名度的然后定位比较高端的一些公司和产品，你们能不能都进行一个合作呢？对吧？比如说老罗的锤子手机当发布的时候 T1 发布的时候，当时最后他们给那个什么什么协会就是捐了的款，我觉得那件事还挺高端的，因为给那个协会，那个协会应该是一个行业非常认可的一个协会，然后老罗锤子手机本来就被诟病为可能是比较低端比较蒙圈屌丝的群，所以我觉得那个事情还那个做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说和高端元素相结合。然后当然锤子手机最近也出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很多的高端传言离职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个锤子手机它的一个不成功或者是暂时不成功，其实跟它的营销推广关系倒不是很大，可能跟比如说它的产品的战略它的硬件相关性比较大，谈一个实力，就是怎样把一个产品进行一个营销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重规划和重新包装。然后这样的一个肉质产品之前也是他们公司跟我有做合作，然后我以他们为例举这样的例子，好吧，然后帮助也大家一下开拓一下思路，当然哈里面又有一些方法就是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运用到他们的实践当中，因为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有些方法也是运用了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就是案例的梳理，咱们来探讨一下如何打造所谓的刀币的产品，如何把一个东西重新包装显得与众不同。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吧，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肉食品牌，同时也是众多国家奥运代表队指定的中国品牌，肉质好，然后价格高，价格大概是比市场平均价格高的30%-50%吧，但是相对来说市场的知晓度比较低，然后市场表现长期不振。然后我们运用前页所说的打造刀币的产品的方法，对于这个产品进行一个营销策略的重规划。当然虽然咱们是做理论探讨，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认真，对吧？还是不能就是太纸上谈兵。所以其实我首先的一个建议是说，为了不对原有的注册群和原有的品牌负担造成冲击，也为了降低一个营销的一个测试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次策划能不能采用推出新品牌的策略，对吧？你推出新品牌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不会冲击到原来的一个市场和一个附带的一个用户。这个高端肉食品牌有很多东西的，比如说推出的一个培根卷儿， 推出的一个切片火腿，推出了一个肘子，然后什么什么美式脆皮热土肠，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产品。第一个推讨这个方法是说加入所谓的细节讨究，就是说你要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细节，对吧？就是你要有拿得出手的细节的话，然后人家还才会觉得你这东西确实高端呢，因为它本身的价格是比市场价平均价要高的30%到50%。大家做饭或者是经常买菜的人都知道，其实买肉的一个群体或者经常买菜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价格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你可能便宜一点就能好卖很多，你贵一点可能就没人买了。所以其实如果比市场价对的30%到50%，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就是重新包装做得非常有震撼力，非常有冲击力，这个产品才能继续活下去。如果是加入细节讨究的话，可以有这样几个细节是就是措施可以考虑。第一个就是产品组合的一个重新设计。咱们之前可能是说单推出一个肘子或推出一个脆皮肠这样的一个单卖的一个组合，但实际上这样的单卖的话，你对标的还是说市场上其他的肉制品。但是你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大家可以考虑进军一个礼品的市场，比如说推出一个混合的牛羊猪鸡肉熟制品的一个礼盒。就是现在啊，就是礼品市场方面好像说送肉制品的相对来说还少一些。其实我觉得这是如果能够解决保鲜或者这样的保鲜这样的一个难题啊，技术难题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做这样的一个礼品的一个定位的。当然那个产品宣传也可以重新定位一下，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东西显得很讲究，你可以告诉消费者说我们都是在每一种动物最佳的使用连接，精选肉质最好的部位，用最好的烹饪方法制成，对吧？你要烹饪之后才能那个保鲜的是就是那个周期可能会长一些。比如说羊的话是哪个部位是最好呢，羊排还是哪个地方，牛就是牛腩还是哪个地方，对吧？你要显得特别讨究，比如说在每种动物最佳的使用年纪，比如说那个羊是3岁宰杀还是几岁宰杀，对吧？选肉质最好的部位是哪个部位，然后用最好的烹饪方式制成，对吧？这样显得挺讲究的，一讲究起来就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多了。然后那个产品呢也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的组合，比如说最好的部位嘛，可以是牛的牛鳞嘛，黑椒，比如黑椒牛鳞，加上酱卤羊排，加上红烧里脊，加上炭烤肋排，对吧？你进行一个重新组合，就像做月饼一样，对吧？月饼有什么五仁的，有什么蛋黄的，对吧？就像月饼这样重新设计，就会显得非常吸引人啊！说的我都有点饿了。就是第二个措施是之前说的和高端元素相融合。那怎么融合呢？这个肉制品怎么融合呢？对吧？肉制品也不可能像刚才说的鼠标一样，配合宝马车合作，对吧？你又不卖马肉，而且宝马和马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说加入各种高级食材的粉儿，其实成本并不高。就像我之前十几年前吧，我觉得统一好像推出做一团鲍鱼面什么的，就是你想方便面才卖几多钱呢、啊？它要一条鲍鱼的味道，它实际上就是加了一些鲍鱼的一些粉儿。你想一个鲍鱼磨可以磨多少粉啊？然后每一袋里面加一点所谓的鲍鱼粉，然后再弄点食品添加剂磨砺出鲍鱼的味道，也可以对外宣称说这是鲍鱼面，对吧？就像那个汤师傅红烧牛肉面里面那牛肉串总是小的很惊人，小的很惊人，对吧？但是你加进去之后，就这东西营销上就有的说了，对吧？你就营销的故事就能讲得圆满了，你就能自圆其说了。咱们在这的案例里面也是这样的，你加入很多高端食材的粉儿，比如说鲍鱼粉啊、松茸粉啊、鱼翅粉啊，也要不了多少钱，但是立马至少名字看起来就高大上了，对吧？比如说黑椒牛鳞，如果掺点鲍鱼粉就叫什么蜜汁黑椒爆牛鳞，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这一道菜起码得好几百块了？但实际上可能只卖就是只比市场价高的30%到50%，对吧？因为你名字看起来高大上了，你的产品看起来高大上了，你有很多就是高端元素的一个加持了，你的对标就不是 一般的肉制品呢，可能就是更高端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消费者相对来说价格敏感度也没那么高了。再比如说酱卤羊腩加松乳粉、松茸粉，就叫什么酱卤松茸羊腩；红烧里脊加鱼翅，就叫里洽红烧鱼翅脊。里洽好像是一个，就是那个是一个南美洲国家的一个首都吧，我忘了是哪一个地方的了。就是你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豆浆，比如进去就显得高大上，什么比如加什么委内瑞拉秘制黑椒爆榴莲，加什么厄瓜多尔酱卤松茸羊腩，对吧？你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豆浆进去，也能显得很高大上，好像你这东西确实很不得了。
微信搜索实力派服务号，参与更多的职场直播课程，与老师实时互动答疑。